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围绝经期异常子宫出血如何控制。本期节目是由雅培公司提供支持的播客系列节目，节目内容由 EMIS 欧洲绝经期和更年期协会独家负责，所有节目均提供英语、西班牙语、普通话及俄语版本，听众可在各热门播客平台中收听相应版本。在今天的节目中，乌克兰舒普克国家卫生保健大学妇产科和围产医学科主任兼基辅第一产科医院妇科医生及乌克兰妇科内分泌科医生协会执行秘书 Natalia Petacheko 教授将帮助我们了解如何控制围绝经期妇女的异常子宫出血。亲爱的同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的聆听。首先我想指出的是，对于所有异常子宫出血的女性，我们应该应用 FIGO 在2018年为这类出血可能原因制定的分类，其中使用了一个非常清楚简单的手掌与前臂注记法。接下来我想把围绝经期异常子宫出血的女性分为两组，我们可以称之为条件性组，不使用激素药物组，和接受绝经激素治疗组。我们从第一组开始。45至47岁的女性通常有大量经血，这与排卵障碍或无排卵或器质性病理有关，会显著影响生活质量。激素制剂广泛用于治疗异常子宫出血，特别是联合口服避孕药 COC 和左缺诺孕酮宫内节育器52毫克。COC 可用于不想使用宫内节育器或对其应用有禁忌的女性。在动态剂量方案中，联合使用戊酸雌儿醇和地诺孕素是唯一一种已批准用于治疗异常子宫出血的联合口服避孕药。因此，这种组合可能是异常子宫出血女性的首选药物。COC 与戊酸雌儿醇的动态给药方案与整个周期中相对稳定的雌激素水平相关，这可以对血管收缩症状和情绪不稳定性产生积极影响。为女性身体提供天然雌激素，其特点是作用、代谢和止血参数微小。此外，这种组合可能对性欲障碍女性有益，包括服用其他组合口服避孕药的女性。世界不同国家地区的许多临床指南建议将左缺诺孕酮宫内节育器52毫克作为异常子宫出血的一线治疗方法，因为与其他医疗选择相比，这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左缺诺孕酮宫内节育器52毫克可将月经血量减少 97%，其有助于提高血红蛋白和铁蛋白水平，从而改善异常子宫出血女性的生活质量。当今有研究在子宫腺疾病和子宫肌瘤引起异常子宫出血的女性中证实了左缺诺孕酮宫内节育器的有效性。最近也有数据表明，其在预防异常子宫出血女性息肉切除术后子宫内膜息肉复发的积极作用。 因此，在围绝经期，对于有异常子宫出血的女性，如果发现难以坚持每日避孕药方案，以及有非生殖器病理者，例如心血管疾病、肥胖、糖尿病，左缺诺孕酮宫内节育器应为首选。因为其使用不需要患者每日监测，并且全身影响很小。左缺诺孕酮的子宫内膜血浆浓度梯度超过1000倍。继续再介绍另一组绝经前女性，她们在接受绝经激素治疗 MHT 时有不定期异常子宫出血。诊断和治疗策略应首先排除子宫内膜癌，然后找出非周期性出血的原因，以进行可能的对因或对症治疗。继续往下说，控制方法将取决于 MHT 的类型。对于连续联合 MHT， 如果没有其他危险因素存在，前6个月的出血通常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闭经或月经出血超过2个周期后出现任何危险因素或出血，应进行经阴道超声检查。连续联合 MHT 的子宫内膜厚度超过5毫米者，应通过 Pipella 活检或宫腔镜引导活检进一步检查。在围绝经期女性中，周期性 MHT 当然是最佳选择。如果给予周期性联合 MHT， 最好在最后一次孕激素片剂后一周内通过经阴道超声检查子宫内膜厚度。如果周期性联合 MHT 后子宫内膜厚度超过7毫米，则应继续进行 Pipella 活检或宫腔镜检查。现在说说绝经期激素治疗期间不定期出血的治疗，这也取决于方案。周期性 MHT 停药后长期大量出血，我们必须增加剂量或改变孕激素类型。另一种选择是减少雌激素。出血发生在孕激素阶段开始时，我们可以增加孕激素的剂量或持续时间。另一种选择是改变孕激素的类型。如果出血停药期之前开始，我们可以增加雌激素的剂量。如果出血不规则，我们可以改变治疗方案或增加孕激素的剂量。如果发生疼痛性出血，我们可以更改孕激素类型。对于联合产品中含有孕激素的联合 MHT 方案，或者是女性放置了左缺诺孕酮宫内节育器的情况，也可以加入口服孕激素。如果我们谈论的是连续联合绝经激素治疗，第一种选择是在发生不定期出血时降低雌激素剂量。如果不足以缓解血管收缩症状，那么有两种可能的选择。如果女性年龄小于52岁，子宫内膜厚度为4/8毫米，我们可以切换到有规律性停药出血的周期性 MHT。 但是如果女性年龄超过51岁，并且子宫内膜厚度不在这个窗口内，只可以增加孕激素或改变其类型。谢谢大家的聆听。今天 Natalia Pedachenko 教授讨论了围绝经期妇女的异常子宫出血及根据是否接受绝经期激素治疗对其进行的控制。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 希望本期节目对大家的临床实践和研究实践有用。祝大家安康。